我家呢最近也有一个新的成员加到我们家庭当中哈，我们两代单传的唯一的子女在上个月的时候在河南结婚，我们一家人去参加他的婚礼啊，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张的照片哈，这个就是我哥哥一家哈，我的子女跟他的夫婿哈。我再跟大家看一个照片哈，你认得出来是谁吗？就是他的父母，还有一个年轻人，就站在你们当中今天啊，就是我了啊，不是我结婚，是我哥哥跟他的跟我嫂子他们假如他们没有结婚，也没有生他的女儿的话，我们上个月就没有这个婚礼了，对不对？这个是他们在签了的婚书的时候所照的一个照片哈，其实中间站了最吸引眼球的反而是哪个摄影师哈，在中间哈旁边有一个女的，你们看见吗？我特意把她圈出来哈，大家知道她是谁吗？当然不知道了啊，她是当地的婚姻注册官。这个是我子女的婚礼，为什么政府要派一个人来？其实不是派，是我们用钱请他过来的为我子女的婚礼去见证，而且去签那个婚书那我们要问了，假如说婚姻是私人之事，最多是家庭的事，为什么政府要在当中去参与呢？可能我们会说，当然了，因为结了婚之后呢，住了车之后呢，很多的一些福利你都可以享受到，比如说哈已婚人士的免税额或者是公共房屋你也可以申请，所有这些福利都是你结了婚了之后你可以享受的。那我也要问一个问题呢，那为什么政府要给结了婚的人这些福利呢？一个政府对公民的行为其实有三种处理的方法。一种处理的方法呢，就是鼓励哈，比如说现在我们很重视环保所以呢，现在假如你去买那个电动车的话呢，你可以不用交哪个登记税那是什么？是鼓励，对不对你每天要踏那个自行车上班哈，这是你自己的选择，政府没有说你不行不可以，也没有去鼓励你，那是容许，对不对？假如你醉驾给警察抓到了，要怎么样？罚款，甚至呢可能你的牌照给吊销了那是什么呢？禁止。因为这个是伤害社会，很容易会让人受到伤害的。假如鼓励的话，就是那个行为是对社会有益处的，对不对？那换句话说，当一个已婚的人士他结了婚之后，政府要给他们这些福利的好处，那政府是在鼓励婚姻呢，容许婚姻呢，还是禁止婚姻呢？大家说，当然是鼓励啦。那为什么要鼓励呢？鼓励生育说得非常好是一个是鼓励生育哈，鼓励生育，生育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待会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的话就是在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之中彰显出来，你的话也借着你所赐下的圣灵在我们里面造就我们的生命。主啊，愿你的灵今天就在我们中间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你的话在我们里面造就我们，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每天每天都更像我们的恩主主耶稣你自己。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先想跟大家看一下一些的统计的数字哈。 我们香港呢，人口正在老化啊，在这一个图片里面，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哈。现在呢，大概每六个人之中有一个6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可是呢，再过几年可能是5个，可是呢，到2028年的时候，每3-4个年轻人，就有一个长者。那有什么问题呢？那问题就是说，这些已经退休的人，他需要很多社会服务、医疗啊、居住啊，所有这些问题。可是能提供税收去支持这些社会服务的，只有越来越少的人。所以这个因为呢，是香港的出生率啊是越来越低哈，你看见几条线哈，一直是越，换句话说是越来越少人愿意去生育啊。实际上现在香港平均每一个妇女她只生1.2胎的孩子啊。可是要让我们的社会可以继续延续健康延续的话，每一个妇女平均应该是2.1胎才可以哈。你不结婚怎么样生育？当然有些人是不结婚就生育的哈。可是通常我们是结了婚就在父母养育之下我们才去生育哈。可是你看见我们的结婚数目啊也一直在跌，是越来越少结婚了。那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政府要鼓励人结婚了，是不是很合理啊？刚才有位姐妹有说，因为我们要鼓励人生育哈，不单纯是生育，还有就是说生育孩子要成长，就要父母共同去养育他们。所以婚姻呢，就是让父母可以共同的委身去养育他们的孩子。可是没有政府是不是就没有婚姻啊？在政府有之前我们已经有婚姻了，对不对啊？而且我们的社会呢不是去建立去设立家庭的制度，反而呢是我们整个社会是很多不同的家庭去建立的。没有家庭我们不会有社会啊。所以呢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婚姻家庭其实是神所设立的。我们一同来念创世纪1:27-28哈，我们一同来。神就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人，照着神的形象创造他们，他创造了他们有男有女。神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他，要管理海里的鱼，天空的鸟和地上各样活动的生物。神照自己的形象照男照女，而且呢要他们生养众多，这个是神的命令，而且也是他的祝福。生育呢，生育是神所赐的礼物啊。而男女异性的爱情和性爱的宗旨呢，是要繁衍后代。生育是性的第一个的目的，不是唯一的目的啊。生儿育女的能力使我们的生命超过了我们个人存在的目的。我人生在地上匆匆几十年，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离开了。可是假如我有后代的话，人的生命就继续这样去在这个大地上面繁衍下去啊，让人类的健康繁衍成为可能啊。一男一女的婚姻不一定有儿女哈，我结了婚还没30了20年哈，我自己就没有儿女。我父亲我的哥哥他就有一个女孩跟一个男孩，他并不表示我们没有儿女的就不是婚姻。可是我跟我太太是一男一女的婚姻，还有这个可能性啊。虽然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少了啊，这个可是就是说一男一女才有这个可能性啊，是生儿育女。而且呢在婚姻里面呢，因着父母彼此在婚姻里面委身，孩子才可以从婴孩一直到念大学能独立了之后，能在当中健康的成长。所以呢彼此
委身的婚姻制度，建立家庭，才让我们的下一代可以健康的成长，才可以遍满子弟治理他。刚才我们所说哈，儿女是神的恩赐，生育是神的恩赐哈，不是我们单单主观的愿望可以生育的啊。我非常希望有下一代啊，可是神给我更多就是去牧养啊，弟兄姐妹哈。可是呢，当性跟生育跟婚姻跟繁衍后代被分割的时候，性变成单单的为着享受性的快感的时候，生儿育女就变成不是恩赐了，反而成为一个享受性快感的阻碍。所以呢，在很多可能大家会想到一个情况，就是说在很多性解放性那个观念非常开放的地方呢，他们的生育率是越低的，因为性不是为了生育，性变成了为了自己的享受，所以他们用各样避孕的方式去避免怀孕，而且呢，同性恋这个只是没有可能生育的这些的行为呢，就成为整个社会的风气的话，他们的出生率就越来越低哈。刚才我们了解到，政府去鼓励婚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需要人去结婚、生育、建立家庭，才可以整个社会健康发展下去。可是最近上诉庭有一单的官司的判词，看来不大同意这样子的看法哈。最近有一个叫 QT 的英国人，她是个女的同性恋者。他的伴侣呢来了香港工作，他的伴侣就要用这一个叫什么就是他的他要申请他过来一同生活啊，可是呢是叫受养人的身份去来到香港，但是让入境处拒绝了啊，他就申请司法复核，一直告到上诉庭。上诉庭呢，最后呢就判QT 得职，他可以来香港。在这个判词里面哈，那个法官是这样说的，他说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越来越多人对异性婚姻有较好的待遇提出质疑，而且呢一夫一妇的这个婚姻制度的特质是两个人自愿终身结合，缔结忠心关系，这些特质在同性婚姻也能找到。我有一些很好的朋友啊，我们也愿意一个终身都做好朋友，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有这些好的待遇啊？为什么政府不要我们去登记啊？因为我们好朋友跟这个关系，这社会没关系啊。可是一男一女的关系的婚姻关系就不一样了，因为它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是有利的。但是男男女女就算他们自愿一生一世在一起，这是他们私人的关系，跟这个社会没什么关系。我相信法官有这样的看法，可能就跟现在一些同运的团体常常说的 Love is love， 爱就是爱，爱呢是不分种族，不分年纪年龄，也不分宗教哈，当然他们说也不分性别，因为爱就是爱。可是从这个图啊，大家去看的时候，我用红色圈圈了一下，大家看不看见我用红色圈的跟没有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在这个关系上面，假如说他们所说的爱是牵涉到好像婚姻关系男女婚姻关系这样的爱，而且把它等同的话，婚姻关系当是一男一女，不管他的种族，不管他的年龄，不管他的宗教，是一件唯一都可能发生的，就是他们能生育。 可是呢，男男女女在这个关系上面，他们的性是没可能生育的。可是在男女不管他是什么的背景，他们都可以生育，可以进入婚姻，生育有下一代，建立家庭，建立一个在婚姻家庭里面的伦理关系，就是夫妻、父母、儿女，这样子一直这样 延伸下去的一个家庭伦理的关系。可是在男男女女的他们的性关系永远不会有这个可能。换句话说，他们的性关系唯一的就是性宽裕，就是他们当中的性宽裕。所以我们说他们所谓 love is love， 爱就是爱，他们的爱不是真的爱，他们应该是 lust is love。 lust 就是欲欲肉欲的的这个这把它当成了爱情欲对他们来说才是爱。假如是这样的观念的话，怪不得在英国有这个一桩的事情有一个今年大概50多岁的一个女士在她年轻的时候，因为她是个未婚的妈妈她把她的孩子就给了人家。可是30年后呢，她的孩子回来就找她，问题是他们竟然是一见钟情，他们有了性关系。而且呢，这位母亲说 I'm in love with my son and want to have his baby， 我跟我的儿子相爱我而且想跟他有孩子。哇，假如他们真的有孩子的话，这个孩子应该怎么样去称呼他呢？是叫他奶奶呢，还是叫他妈妈呢？是对他的这个父亲要叫他哥哥呢，还是叫他爸爸呢？整个伦理关系完全混乱，而且是因为 lust is love， 在他们的观念上。在香港最近我们也有一桩类似的案件就一个50多岁 的男士跟他当年才18岁的女儿有了乱伦的关系，而且持续了大概6年后来被判有罪的时候他的女儿是这样说，他说呢我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呢？因为呢他嫉妒他的爸爸，将他母亲死去之后有了新的女朋友，他要抓住他的爸爸的爱。所以呢，他说他对他爸爸的爱是 misplaced love and infatuation， 换句话说是一个错位的爱，而且是迷恋。迷恋是什么呢？迷恋就是说我只是要，我要抓紧，只是我的，是完全是个人中心的一种的迷恋这种爱错位的爱是什么？其实我说它不是错爱。他根本不是错位是错爱因为呢，他们是不是父女之间原来是应该有爱的，可是不是情欲的爱，而是父女之间的爱这个是因为他错把 lust 情欲变成了爱换说，因为把 lust 变成爱的话，他漠视了他们中间的伦理关系，父母的关系。神创造婚姻家庭，换句话说神也创造了伦理关系，换句话说神是婚姻家庭伦理关系的基础。当人背逆神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婚姻伦理关系里面也会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3:5我们一同来念。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神一样的善恶。我们说我们有罪我们的罪最重要的不是单单是什么行为，我们的罪就是我们要像神一样，我们要自主，我们自我中心，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 这是人罪的核心。所以呢，夏娃为什么会吃了哪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呢？我们念一下哈。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好做食物，又悦人的眼目，那树令人喜爱，能使人有智慧，她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了与她一起的丈夫，他也吃了。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六哈，世界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今天的世界就是告诉你啊，你是最重要的啊，你的欲望是应该被满足的。好做食物是肉体的情欲啊，悦人的眼目，眼目的情欲，使人有智慧，就今生的骄傲，就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要满足我们自己，很多的那些的广告就是让我们去满足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当我们人在这个伦理关系里面，这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话，这个伦理的关系会变成彼此的要求，我的权利要被满足，而不是说在当中彼此的义务、彼此的服务。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我们有一起来念一下。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痛苦，你生儿女时必多受痛苦，你必恋慕你丈夫，他必管辖你。大家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哈，叫男人需要尊重，女人需要爱哈。很多时候我们都会介绍这本书给一些已婚的弟兄姐妹，他很一针见血的让我们知道，在婚姻里面啊，男女的需要跟的真的不一样哈。男的真的需要被尊重，所谓被尊重是怎么样呢？就是说太太要听他说话，而且说，哎呀，老公你说的真有道理啊啊，这真的说的不错啊啊。可是呢，女的又需要什么呢？需要爱，就是说啊，男人愉快了，哎，太太你今天怎么样呢？哦，我心情不好。哎，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心情不好？一直听，一直听哈，要认同他的感受，就是女的需要哈。可是假如说男的不花时间跟太太去了解他的心情哈，可是他需要他尊重的话，女的很难尊重他的丈夫。换句话说，假如女的不尊重她丈夫的话，男人也很难有这个心情真的坐下来跟太太沟通。这大家都不理解对方的需要的话，可是都要求对方就满足自己的话，怪不得我们的很多的婚姻会发生问题。在香港哈，我们看见这个离婚率哈就越来越高哈。我们不单结婚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离婚的人也越来越多啊。问题是在哪里呢？根据一些统计哈，通常因为不同的理由离婚的男跟女哈，通常呢每1000个离婚的男性哈，他再婚的比例就大概是48.1个人。可是在1000个离婚的女性来说，只有8.4的人会再婚，而且其中很多是独自的去养育他们的儿女。社关部有很多社会关怀的一些的行动，有的时候我们去探访哈一些公屋村的里面的住客一些基层的家庭。有的时候我们去呢，就我们叫汤房哈，大家知道汤房是什么？就是一个房子哈，把它割开很多的小房子，很多就一家大小就住在里面。让人很痛心的就是很多这些的基层家庭就是单亲家庭，而且很多的就是一个妇女带着几个孩子，这些孩子在各方面都有缺乏，所以离婚最大受到伤害的 是妇女，是妇女跟儿童。今天下午两点半在恩福总在五楼礼堂有香港大学的经济系教授王于健教授跟我们讲到一个议题，就是婚姻家庭与孩童的福祉。我邀请大家因为是广东话的，假如你听得懂广东话的，我邀请你出席这个讲座，让我们就理解一下究竟香港现在的婚姻家庭的状况对我们下一代究竟有什么的影响呢？我们谈到夫妻关系怎么样的夫妻关系才可以让他们有一个长久而且满足的关系呢？在美国耶鲁大学有一个心理学的教授他叫 Robert Sternberg 他就想知道为什么有些人结婚几天他就要离婚很短时间就要离婚。有一些的夫妻呢他们可能已经在一起很多年了，可是住在一个房子之下，可是从来不谈话的，各有各的生活，他们也不离婚也有一些已经是80多90岁，大家没有看见满头白发的一些夫妻还是心情款款的手挖着手在路上走非常让人羡慕他们中间的应该是因为爱情来结合为什么有这么不同的结果呢？他经过分析之后，他发觉呢，在婚姻关系，其实在人与人的关系里面基本上我们所谓的爱有三个不同的元素。第二元素他说是 passion passion， 因为他的里面的意念比较丰富我基本把它翻译成情欲就是说他你对某一项就是有非常非常强烈的感情强烈的情绪，甚至有一些欲望你很想拥有，很想去抓紧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要亲密亲密就是说我们会跟一些人一起你会觉得很舒服的，说什么话也可以你很愿意去亲近他的这个是亲密还有一个就是承诺承诺呢在里面就是说大家彼此有一个义务我承诺你，你是我谁，我就会怎么样去对你这个是一个承诺可是这三个元素假如在这些关系里面只有单一的元素呢是有问题的。比方说你只是有 passion 有情欲这个是迷恋。迷恋是什么呢？你看见一些青少年看见他的偶像出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兴奋他只是喜欢这个人长得很好看，或者他唱歌很好，有一些的特质你特别让你去迷恋的。可是你不认识，真的认识这个人，这是迷恋。假如说这样子的话，关系不能长久的。亲密就喜欢比方说我们跟一些朋友我很多朋友平时很少见，可是我们一见面呢就大家都很开心，大家都很舒服。只是朋友之间我们都喜欢大家可是不一定要常常见面承诺是空洞的。什么是这样的关系呢？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很多夫妻从来不谈话，可是住在同一个屋子里面，因为他们有一同的房子，一同的儿女只是他们只是要去实践他们中间的这个承诺，可是没有亲密，更没有 passion 在当中所以呢，假如这些的元素有不同的组合的话，我们的关系也不一样。比方说既有情欲也有承诺的话，这是余爱余爱就是说，为什么是余爱呢？你根本不懂，你不认识哪个人，你已经对他有承诺，这是愚蠢的。很多很短暂的婚姻就是这样子根本不认识这个人，觉得他很好看他很愿意听我说话我们结婚吧。结婚了之后，他发觉大家没有那个亲密，不能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可是很喜欢对方， 而且也可以建立一个彼此都舒服的关系，亲密的关系。这个像什么关系啊？就像男女在谈情说爱的时候那个关系，就浪漫的爱情的关系，可是还没有彼此还没有承诺。只有亲密也有承诺，就是很多的夫妻关系已经几十年了不能说他们不喜欢大家，可是已经没有那个激情在当中可是最完全的爱就是其实我们还可以去建立当中的那个强烈的爱，强烈的彼此需要的这个情欲上面的这个爱的元素在当中。这个有亲密，有 passion， 有情欲，还有承诺，就是完全的爱。一些这样的夫妇呢，我们看见是一个非常美满 的婚姻。假如我们怎样去理解的话，我们知道在婚姻家庭里面，其实真的我们不同的关系我们有不同的爱，特别在夫妻婚姻里面，他们的爱应该有这个三个元素，有激情，有这一个亲密，还有呢就是这个承诺所以呢我们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我们可以去这样去理解夫妻的关系。我们一起来，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而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要敬重她的丈夫。神在造了亚当之后他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被造的男人是需要伴侣的，而女人呢的被造就是要成为男人的伙伴，因此呢男人和女人必须合而为一，彼此完善男人和女人要离开父母，建立自己的家。换句话说，为什么男人跟女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呢？因为我们不要再依附在父母了，我们要独立了。而且我们的独立呢是跟我们的妻子或者我们的丈夫联合在一起。其实夫妻关系是最能让人成长的。当我还是独身的时候，我喜欢怎么干就怎么干。我回家太累了，不洗澡就上床睡觉。可是现在不行，我太太也那样，洗澡，不然不准进来房间。那很多这样的我们个人的不好的习惯，或者是一些盲点，我们的配偶都可以告诉我们。而且呢在这一个关系里面，当我们的彼此伤害的时候，你自然会为对方着想在当中我们彼此完善，我们彼此成长。所以婚姻不单只让我们可以生育，婚姻也让我们去成长，这个是神的祝福。在婚姻里面，刚才我们说丈夫跟妻子，男的跟女的，我们彼此的需要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的角色不一样嘛。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做妻子的，你们要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是妻子的头，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这身体的教主。性在婚姻里面的性，第二个目的呢是让我们彼此契合，彼此完善所以呢在当中呢，我们要记得我们的角色是怎么样当我们要丈夫要妻子去尊重他，我们顺服我们 的时候，我们的角色就是要为这个家庭负最后最大的责任。做头不是只是说你说了算， 做头，你是要负责任的。当你愿意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那样子去舍己的话，我看你太太没什么理由不爱你的，没什么理由不顺服你的。而且当太太真的尊重她的丈夫的话，丈夫也会很容易的去像基督一样为教会是舍己，这样舍己的去爱太太。而且刚才我们所说哈，在婚姻里面两个人的结合也是要成为要生育的时候，我们也成为父母，父母有他的责任，儿女在家庭里面也有他的身份跟责任。我们一起来念以弗所书6:1-4，做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做父亲的，你们不要激怒儿女，但要照着主的教导和劝诫养育他们。刚才我们说，假如说在一个伦理婚姻家庭伦理的关系里面，我们没有神的话，我们背逆神的话，在这个里面我们会把我们的身份看成一个权利啊。父亲呢，怎么样，在家里我是最大的，你都要听我的，不管有理没理，这样子做儿女的会怎么样，当然就不服气了啊。可是假如说父母他的责任是要教养孩子，使他们成长的话，他们是要以主的教导和劝诫去养育他们。而且呢，假如儿女呢尊重哈，其实当孝敬父母，原来是在第十诫哈的第五诫原文呢是 honor， 就是去是尊荣尊崇你尊崇是给你父母有荣耀哈，是尊重你的父母的话，他自然会听父母的话，这样的话，这样的家庭就会是一个和谐的家庭。可是现在哈的家庭很多时候倒过来了，在家里谁说了算？儿女说了算。我要去哪里？好好好，我们去。我要吃什么？好好好。父母呢，没有尽到教导和劝诫养育孩子的责任，这个孩子没有好好的被教养的话，他的成长是不健康的，是有问题的。将来他到了这一个社会的话，不单只他个人会碰到很多的问题，人际关系的问题，对整个社会来说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呢，婚姻家庭不单是神的召命，神召男召女，要他们生养众多，遍满大地，而且要治理他，是我们的召命，是一个使命，同时也是一个祝福。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家庭里面出生长大，我们很多时候做这一个婚前辅导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性格的测验哈，而且我们会理解他们的原生家庭。当我们理解他们原生家庭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哎，为什么这个人会有这样的性格？我们怎么样对待人？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世界？家庭对我们的影响是非常的大。所以，婚姻、家庭、伦理制度是神给我们的召命，也是我们幸福所在。在英文哈，当谈到性跟性别，大家知不知道是用什么字？英文是什么字？是 sex 哈，是一个字啊，的意思有性别的意思，也有性的意思。 换句话说，其实性别跟性是分不开的，对不对？啊，男与女才应该有性，因为怎样才可以生育。可是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去叫这一个性别，叫什么？叫 gender。 gender 是什么？ gender 跟你的生理没关系的。不管你生理上是男是女，你可以认为 my gender 是男就是男，我的 gender 是女就是女，或者是30%是男，70%是女，这是你的 gender。 但是 gender 是可以自己去认为的啊。你说好像是很荒唐的事哈，可是香港政府成立了一个叫性别承认跨部门的工作小组，从6月开始推出一个性别承认咨询，就是 gender recognition consultation。 当他说是 gender recognition 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当人要说我的 gender 是男是女或者是其他的，我们要不要在法律上去承认他们？大家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假如说我是男的，我说我是女的，我要跟一个男的结婚啊，可能名义上还是一男一女的结婚啊，可是生理上是两个男的结婚，整个社会的婚姻伦理制度完全的混乱在一起。所以呢，也邀请大家哈，大家去理解这个咨询究竟是说什么，而且呢积极的去回应啊。假如说你要找一些有关的资料的话社关部可以提供，而且呢大家也可以透过一些好像明光社性文化学会去了解更多啊。这个咨询会到10月31号为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家庭我们要负责。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知道我们的身份，知道我们的责任，知道我们的义务。可是不单单是一个义务的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所看的，中间是因为爱，爱把我们联系起来。可是不单单我们的家庭，我们要去回顾这个社会，为着下一代，为着整体的好处，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好处，我们也要在社会里面维护婚姻家庭价值。这个是我们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去做盐做光，我们要负上的责任。我们一起来找到祷告好。父神，你造男造女，你设立婚姻家庭关系，让我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它，这是你给我们的使命，也是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愿意在当中，因为我们的顺服，我们的家庭里面做好我们的角色，负上我们的责任，在当中去经历你的恩典，你的祝福。同样的，作为你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的子民，我们也要在这个世上做盐做光，让世人知道你原来设立婚姻家庭美好的旨意是让我们这个社会可以健康的繁衍下去，让我们当中的特别是妇女，特别是儿童，也能经历你的祝福，你在婚姻家庭里面的祝福。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阿门。